好，下面开始讲课。修炼的区别问题，我们很多人把这个体育锻炼呢混同于这个气功，是吧？是因为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身体的这个康复。从这一点上说呀，目的是一样的，是吧？但是呢实质上啊，它的差异非常大。因为呢这个气功修炼呢不只是那一点东西，是吧？是一个相当博大精深的东西，超出我们现在这个人们所认识的空间，也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所以它气功去病啊，并不是为了去病而去病的东西，是吧？体育锻炼呢是从我们现有的这个空间当中，是吧？人呢加强他的这个体育锻炼，加强他的运动量，促使血液循环，增强他的新陈代谢能力，使他的身体呀，在这个物质空间的身体呀，达到很强健的一个，是吧？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他不能够使自己不得病，而运动员都不得病，没有这一说。他只能啊增强他的抵抗能力，但是大病是吧，该得还是要得，而且还有创伤，是吧？因为这个体育锻炼呢，它只能改变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的身体，而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人。而气功修炼呢，确实从人的最它的本源上，是吧？增强它的素质，改善它的这个所有各个空间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呢，逐渐的一层层反映到这个物质空间的身体。而气功这个体育锻炼只能在我们现有的空间起作用，但是呢它确实能够增强一些个抵抗能力啊，说身体强健呢，能够达到这样。但是呢有利就有弊，常人社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弊在哪里呢？他想在有生之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却走了一条使生命，是吧，过早的这个消耗自己生命，那走了这么一条路。你举个例子说吧，我们体育锻炼的时候呢，目的是要拿运动员做例子，是吧？是要加强他的这个他的运动量，是吧？使他这个保持在最佳的竞技状态上，这样来说就强化训练，他使他的身体呀保持在最佳状态上，适合于竞技，是吧？他老是这样要求自己，训练也是要求这样达到这样目的的，保持在最强健的机体上，要时刻都保持在最佳状态上，他才能拿好成绩。他促使他血，他加大运动量之后呢，他就促使他的血液循环了，同时呢也使他的这个新陈代谢就增强了，到新陈代谢的能力。可是人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可不是无休止的，说想要产生多少次细胞的分裂就会产生多少次，可不会这样的。人的细胞分裂是有次数的，是吧？不会无休止的这样需要多少就这么一直分裂下去，是吧？它是有次数的。你一味的，是吧？追求这个代谢能力，也就是一味的追求它的细胞的啊新陈代谢，因为它要运动员呢要保持在最佳状态上嘛。所以这个细胞啊一直都呈现到向上的趋势。拿我们时间比例吧，就像我们拿一天白天的12小时做比例吧，说早上6点到中午12点一直呈现着往上，到了12点以后呢它就呈现着向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呢它还有一半的生命力，可是却不能够往上去，那么就不适合于它的竞技状态，所以它要把它排斥掉，加速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加大运动量，产生新的细胞，排斥掉这个，是吧？这个细胞，这个细胞啊，刚一过午，他就把它排斥掉了。我这是举例啊，就说这个意思。细胞刚刚走完他生命的一半，他就把它排斥掉了。其实呢，他无意之中已经使他的生命缩短了一半。当然，运动员现在都是 年轻人是吧，二十几岁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就淘汰了，是吧？所以就不牵扯，好像是表面上啊没有多大的一个年龄上的消耗。可是这个人如果长期处在这种啊强化训练当中，那么他保证是命短的。人的细胞不可能这样无休止的分裂，所以你看运动员表面上都是比较老的啊，比较老。有的运动员呢，你看上去啊，就像这个十几岁啊就很早熟，是吧？就像二十几岁的人呐、啊，二十几岁呢就像三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就像四十几岁，比较老。运动员都是这样，啊，你不信看，是吧？小孩也比较早熟，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运动量，现在这个成绩是吧，竞技技术水平也很高了。往往身体啊稍微大一点就淘汰下来了，没过三十就下来了，这样他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没有消耗多大的这个生命。其实如果他长期像这样下去，他不会活多长，因为他走了这么一条路，人的细胞哪能够无休止的分裂下去，要多少有多少啊，取之不绝，哪能这样说，他是有次数的，分裂多少次是有次数。所以你加速他的血液循环，促使他的新陈代谢加强，就等于是使他这个生命缩短了一样，啊，本来他的生命可以走这么长，假如说这是100年，啊，他老是那个细胞分离，只走一半，他最终他只能活一半，是吧？他实际上是这么个问题。而气功修炼就不同了，气功修炼呢，不讲究剧烈的去运动。不讲究剧烈的活动，甚至于做动作都是啊不动的，缓慢圆的，是吧？甚至于坐那儿静止不动的，正好他和曲锻炼呢恰恰相反，他不要求身体增强他的代谢能力，也不要求他的细胞是吧这样过快的分裂，相反呢却使他的细胞啊是吧分裂次数反倒缓慢下来。因为有的人在打坐当中啊，简直呼吸都会很慢，心跳都会缓下来的。所以呢，他甚至于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静止中，你比如说，我这一味的求静，实质上呢，就是使他的细胞啊，它不动。人家的细胞，就我刚才举例说，12小时，一天12小时分裂一次，当然这是举例了啊。我使他2天分裂一次，3天分裂一次。1个星期我让它分裂一次，那么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它已经就在延长它的生命了？也就是说呢，不修命的功法也能够使人的生命延长，靠禅定修炼的也能延长。只是佛教中呢，他修炼的时候呢，他讲了个涅槃，所以他不动他的年龄，不管你到那个时候身体多么健康，你也得走，到了原来定的年龄就走。而在道家修炼就不讲这个了，道家修炼他讲什么？是吧？能活多长他就活多长了。所以呢，他看上去很老，可是呢，他还活着，还活着。可是呢，他不是修命的功法，所以看上去他非常老，就是因为他的一味的求静，使他的生命啊延长了。那为什么这种功法能使人的生命延长呢？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认为科学家已经知道啊，时间是由场所构成的了。在时间场的外围呢，那么就不受时间的制约了。其实他通过这个入定的方法，就是要避开这个时间场，不受它的制约，是吧？可是呢，他不能够永远这样，他还到回，他一明白的时候，他还要回到时间场中来。所以呢，他不能够根本做掉修命，可是呢，他也能延缓自己生命。那么不是有一个问题吗？说到了他天定的年龄的时候，说不是心命双修的功法，他不就得完了吗？生命就没了吗？因为呢，这里边还牵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层次的问题。当那个人练功啊，他不是属于心命双修的功法，可是他的层次突破三界了，突破这个对年龄这个限定和年龄这个范围的界限了，那么他也不受他制约了。可是他毕竟不是修命的，他能多活，可是还是不能够是吧达到这个 永久不变，是吧？所以它这个不属于心力双修的功法，它也能够，也就是说我们气功修炼呢，是吧？在静中修炼呢，能够使人的生命是吧延长，而体育锻炼却不能，但是它能够使人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我们气功修炼是从本质上改变人的身体的，所以不讲这种静，不讲这个表面上的东西，而讲真正的那个从生命的本源上改变自己，是吧？这就是气功锻炼和体育锻炼的区别，我们就谈这么多，是吧？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的意念问题。我们昨天呢学了静功了，所以我也刚才呢我已经讲过了，跟大家在解答问题的时候谈到了，说我们要求入静的状态，我们是要求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再讲一讲啊，我们这个思维是吧活动的几种活动形式。人的大脑啊，因为练功啊要讲这个，要知道人的这个要讲这个东西啊，不然我们入静吗？人的思维啊，说有的人呢、啊、搞人体科学也好啊，或搞这个其他这个科学也好，研究人的思维，说认为人的思维是一种能量，是吧？是一种物质是肯定的，说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个万能的东西。为什么呢？有些不明真相的气功师啊解释，他说人的思维呀、啊、如何如何有本事，他说我能思维给人家治病，就是意念治病，我能意念治动，我能意念搬运，我能意念开天目，我能意念给人家如何如何，好像他的意念是万能的，什么都能。作为一个是吧修这一个常人，哪怕作为一个在一个佛的层次上往下这个状态中，人的意念啥也不是啊，啥都不是，他的意念本身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意念呢本身并不能够起任何作用，它确实一种物质存在的东西，真正做事呢是人的功能在做事。说我意念去干什么，因为这些气功师他是复意识修炼，他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功能，他也不知道他的功能是什么形态的，是怎么产生的，什么状态的，他一概说不清。所以他就讲了，我的意念呢啊，他一想到了好像就好使就能做了那件事儿，所以他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做，他以为他的思想做了，他的思想什么都干不了。练功人呢、啊、人的思想能指挥人的功能，因为人体所有的功能都受人的大脑意识所支配，其实就是他出了这种功能他干的那件事情，他想要去做的时候这个功能去做了，那么他就认为是自己啊意念做的，功能具体做的状态他根本一概不知，所以讲意念如何如何，意念如何如何，其实意念啥也做不了。这个意念就像人的这个，就像我们部队的这个指挥部是吧，工厂的生产办公室，他发出指令来由具体指能部门去完成任务，是吧？作为一个常人来讲，那就是意念指挥到你的感官四肢去做，渴了拿起来要喝水，是吧？作为练功人呢，就是意念指挥着功能去做事，神通嘛，也就是不需要动手动脚也能做，啊，其实是人的，是吧？这个功能在做事，并不是人的意念本身在做。那么讲到意念问题呀、啊，我们就跟大家谈一谈人的这个，我们一直认为人的大脑啊，是发出这个意念的这个地方，发出思维的地方，所以谈到大脑如何如何复杂，大脑是很复杂，但是呢，他人的这个大脑啊，本身并不起任何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人这个大脑啊，你要叫我来看，我说它就是一个加工厂，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玄妙。真正的记忆的储存和他这个真正的思想的发出，是在他的神上， 啊，在他身上，在他元神啊，真正的自己。但是他作为常人呢、啊，有的人那个元神很小，他在你的泥丸里待着呢，你确确实实感到人的大脑在想问题。如果呢，他要在你心上，那么你就会感到你是在用心想问题。我们中国古代人呢，老是心想心想，讲是用心想，他没有说错，他确确实实感到是用心在想。也有的人呢，因为练功人这个他元神可以换位的，他如果要跑到你肚子上去吧，你确确实实会感觉到你是在肚子上思考问题。如果跑到你脚后跟上去，你真会感觉到你脚后跟在想问题、思考问题、发出的信息。我讲的一点都不玄，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呢、啊，很多小孩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小孩他就会出现这个状态。有的这个练功的人呢、啊，在修炼过程中也会体悟出了这种状态，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脚后跟在想问题。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他跑到哪儿哪儿在想。其实你真正思考问题也是他，而不是你这个大脑本身。因为我讲了，没有你的元神在你放那块就是一块肉，它不起作用的。那么人这个身体呢，人这个大脑呢，它起这么一种作用，因为那个元神它发出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语言，而是一种宇宙中共同使用的一种呢信息。你大脑接收到之后，把它捋顺成我们现在这种语言，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表达方式、语法、眼神、手势等等，中国这种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是大脑起的作用。所以真正的记忆储存呢、啊，和他这个思维也不在这儿啊，是你的元神，那才是你真正的自己。这个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讲啊，它有几种思维形式跟大家说一说。一种呢是在我们这个有一种说法叫做潜意识、下意识啊，还有灵感啊，灵感这个东西。潜意识呢，因为这些名词啊都是文人起出来的，不是科学家起出来的，都是文人起出来的，所以有些名词啊是很这个模糊不清的，但有些呢倒是可以说清楚啊。你比如说这个下意识啊，那就可以说清楚。他说的下意识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呐、啊，在主意识不起作用的状态下，稀里糊涂地做上一件事情，他认为这是下意识做的啊，好像他这个下意识就是这么解释。其实呢，他只是啊，你要叫我们看，我说他就是一个主副意识的关系问题。他在那个时候啊，他主意识或者是累了，或者是反正是没太用脑的时候，副意识呢控制他把这件事情做成了，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往往副意识做这个事情啊，他和主意识呢做的事情区别很大，因为他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主意识看不到，主意识受世间所迷啊，所以他能把那个事情做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说做事的时候啊，稀里糊涂做成一件事，做完之后啊，觉得哎呦，这件事情怎么做的这么糟糕啊，怎么做这么不好啊，很沮丧。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十天半拉月一看，哎呦，我当时做那件事情怎么做这么好，这么有远见。就是呢，他不考虑你当时，他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最终，所以他会把这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是孤立的，没有后效，没有后效应，他会把这个事情也会做得很好，稀里糊涂的下意识状态把这事情搞得做得是非常好，怎么这么好，他会做得非常好，是吧？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 这个潜意识。说潜意识呢，我们也就觉得这种意思啊，这种好像很笼统，不太好说。因为他自己，这都是文人提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不一定说得清楚。好像是他潜意识，大概就是他的记忆部分有那么一种记忆吧，是吧？感觉中有那么一种记忆吧，好像是潜意识。我想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是吧？至于说灵感呢，那就比较这个，是吧？就清楚了，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名词也是文人提出来的，用他们的话去解释这个灵感呢，也现在也解释不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灵感的到底是怎么来的。你比如说，他说灵感，什么是灵感呢？他解释了，可能那个有些刊物啊也登，报纸也登过，说这个灵感是什么。他说这个灵感呢，是人一生中知识的积累，在那一瞬间像火花一样喷发出来的。啊，这就是意思，它的知识的精华吧。我说解释不通，用现在唯物主义观点是解释不通了，最起码的。因为人的知识呢越多，他越聪明啊。用现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知识越多，应该是吧，运用起来他的知识应该源源不断的往出流啊。越聪明吗？越用越聪明吗？这是现在的解释啊，那就解释不通了。你灵感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啊，你灵感来的时候不是出于你大脑极端这个用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来灵感都是这个状态，说写一篇文章啊，创作一个东西呀、啊，逼得脑袋呀、啊、非常疼，啊，疼的不行了、啊，简直这个，你看这个题目也搞不，这个创作也搞不出来了，科研项目搞不出来了，一篇文章写不下去了，算了，不写了，休息休息吧，啊，找个安静的环境躺一会儿，或者上外面呢，溜达溜达。啊，不想这个问题了。哎，在这个无意识状态中，它出来了。啊，你没用它的时候，它出来了。有的人刚刚迷迷糊糊睡觉了，一下子想起来了，赶快披起衣服来，把它写出来。我们的灵感多数都是这样来的。你没用它的时候，它来的。最起码是没用的时候，它没有，越用越没有，憋得脑子生疼也想不起来。可是灵感一旦来的时候呢，往往啊。它都超出你的知识范围，你所搞的，因为很多科研项目都是没有的嘛，是吧？你写出这个东西，甚至你自己都在惊奇，写出这个灵感一来，写出这东西这么好，是吧？所以人们呢在强调灵感呢，那不是你真强调它来的东西，是吧？那么这个灵感它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说呀，人的知识在他一生当中呢，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就是拿了多少博士爵位的头衔，我告诉你，你也没有多少知识，因为人类的知识啊实在是太有限，它都是常人这一层次中的东西，在这一个层次当中去，是吧，钻研了解这一个层次中的东西啊，很困难把它搞明白。如果你跳出这个层次啊，一目了然，是吧？就会看得很清楚。有的人说李老师，你这个读了多少书啊？你讲这个东西牵扯到天文地理、物理、化学，这个什么哲学？我说我读的书啊没有多少，是吧？我说我一下就看到那个理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看到它本质东西，我才能把它讲清楚。世间常那个书中啊，没有把那个本源呐、啊、本质的本来的东西啊，能够说得清楚的东西，是吧？你的理论也好，他的理论也好，你的知识他也好，他的知识，他的观点也好，是吧？都是站在自己常人那个层次当中，没有跳出层次中，认识不会太高的。所以人的知识很有限的，也就是说你的元神主元神在这一生中，因为他以前的他想不起来了，是吧？都闭锁住了，他只能他受常人社会所迷，还看到不了另外空间的真相，所以他知识是很有限的。而另外空间那个副元神呢， 是吧？他可能没有上过多少学，可是呢，他看到事物的本质，所以他就会把那个事情啊，他就能看到这个，是吧？这个事物的本质。其实我们那个灵感的来源呢，就是复原神起的作用，是吧？因为人呢，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想不出来的时候啊，憋得脑袋很痛的时候啊，他也跟着痛。哎，你那个头痛他也痛，因为同时都在一个身体呀、啊。他还想呢，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这个问题怎么搞不出来呀？把我的脑袋弄这么痛，是吧？可是他插不进来，你越用脑子越插不进来，因为大脑受你的支配。这时候，等你放松下来不想着的时候，好，这回他来了，是吧？他能够起作用了，他把他知道的往你大脑上一反应，哎，想起了这灵感来。其实灵感都是这样的。啊，复原神起的作用。那么有的人可能想了，那既然是复原神起的作用，我们就运用复原神吧，推动推动社会的发展，搞出点什么尖端的东西来。我说不行，因为他知道的也是有限的，他也是在你同等层次，只不过在另外空间能看到你这个现有事物的一些本质性情况。太高的他也不知道啊，他层次有限的。真知道也不行，因为牵扯到是吧整个社会发展的问题啊，那是随着天，随着这个宇宙的物质运动，随着是吧天象的变化带来的这种发展状态。当然也有这个复原神呐、啊、挺起作用的。说有的作家呀、啊、说我坐那写字啊，一天能写多少万字我也不累。啊，有的作家呀，憋着脑袋生疼，满地溜烟头，扔的满地也想不起来。我从来没有这样事儿。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他就没有太用脑，好像是，就是其实就是负意识参半了。我们有许多画家呀，有许多这个作家呀，是吧？甚至于有些这个科学家，很有名的科学家，其实负意识都起了一定作用。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些思维呀、啊、就是人的思想活动的一些方式啊，因为我们今天要学第五套功法，学进攻，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人的思想啊，各种思想的活动这种方式啊，它的原因。那么谈到这个问题呢，谈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牵扯到一个人为什么练功静不起来的问题啊，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可能要问我这个梦是怎么回事，这些思维状态我不给你解释，因为它与你本人没有关系。人静不起来呢，也有许多练功人呢去找这个气功师问，说为什么我练功静不起来呀，你教我点什么高招啊，发这个采用什么办法呀，我能静下来呀。有的这个气功师啊，啊，谁要真的假的，反正他也说不清楚。他告诉他采用什么方法你就能入静，采用什么方法你就入静，是吧？他说你呀、啊、可以念佛号啊，或者呢可以数数、观想，是吧？内视丹田，是吧？名堂挺多，可是他回去一试啊，能起到点作用，可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入不了境，思想中是吧还是翻江倒海。其实我告诉大家呀，练功你不能向外去求，这个功中练的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靠禅定功修炼的人，你想他就那么简单呐、啊？定力就是他的层次问题呀、啊。告诉你点高招，你一下就定了那么高层次中去了，你的功不就在那么高了吗？是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还是一种向外求的方式。真正静不下来的原因，还得向内去求，向内去找为什么静不下来。为什么静不下来？就是因为你在常人社会中的各种执着心太重，七情六欲啊， 在常人中啊执着的东西啊太多，这个利益你放不下是吧？咱们就想现在这个利益可多了，什么这个分房子啊、入党啊、提干呐、奖金呐、这个涨工资啊、孩子上大学呀、那谁惹你生气了，反正是没有你这个想不到、执着不到的。这个头脑中啊，这简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呀、啊，关系学，这是新时期创造出来的新的名词啊。你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头脑，你能够静得下来吗？哦，你想练功往那一坐，你就静下来了，谈何容易啊！你想静，你说我静啊，不行，我得静。你这个静字还没说完呢，又翻出来了。一会儿又意识到了，我怎么又想东西了？不行，我还得静。这个静刚刚说完，又翻出来了，是吧？保证是这样的。静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呢、啊，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执着心太多，心不静造成的。你向外求，求了什么方法都不行。那有人说了，那教人念佛号不是好使吗？是吧？手一内持丹田不好使吗？我说不见得，是吧？修炼是一种方法，啊，这都是一种修炼方法，当然它起到一点作用，可是呢，它只是一个方法问题。真正定不静来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你不信你就念念佛号，人家说念佛号能静下来，你就回家念佛号去吧。念佛号本身，是吧？它就是他们一门的修炼方法。那念佛号，人家说了，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念佛号就好使，那么容易啊？你心里就念念阿弥陀佛，你就上极乐世界了，简直太容易了，是吧？它是有条件的，而且它念佛号就是一个练功。念佛号怎么念呢？要一心不乱的去念，每个字都得显现在眼前。你能达得到吗？你能静到这种程度吗？意念集中到这种程度吗？你心不静能到集中到这种程度吗？不信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嘴里念佛号呢，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嘴里念的，他一会儿心里又这个脑子又想别的去了，是吧？这月奖金能不能有我的，是吧？我们的领导就给我这个找别扭，嘴里还念着阿弥陀佛呢，哎呦，我这个奖金我非得跟他干一干，越想越生气，嘴里还念着阿弥陀佛。你保证是这样，它是个层次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是吧？执着心放弃，你真能放弃那些执着心的时候，你不就达到了真正达到了那个层次的吗？你没达到那么高层次，你能放掉那些执着心吗？它是相辅相成的，它不是个层次提高的问题吗？说手一内持丹田，说内持丹田好办，把天不开了往丹田一看，说炼丹的人那肚子里都有块亮亮的能量团，是吧？往那瞅吧，一瞅啊，像乒乓球似的亮亮的，还挺好看，看吧，内持丹田，你也静不下来，你不信你就试一试，你就看这个丹呐，啊，看到了亮亮的一团，一会儿这个丹就变成房子。三室一厅啊，这一间呢我儿子结婚住，那一间我姑娘住，中间是客厅，我们老两口住那屋，真不错，是吧？一会儿就变成房子。因为真正静不下来的原因呢，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你练功向外求啊，你就等于是求魔法求邪法，真正提高不上去的原因就是那颗心，就是你这个心性提高不上来，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讲了，你那个常人执着的东西那么多那么重，你怎么放下那颗心呢？你达不到清净的目的啊，是吧？所以这个根本原因呢、啊、我说就是人的思想不清净啊，这是造成我们入不了境的根本原因啊，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也不是说你非得意念集中到哪儿了，想什么问题就能达到入境的问题。你把那个执着心呐、啊，各种执着心，你把它真正能放下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想，你就能静下来，真正能达到什么也不想，是不是？刚才我讲的，这是来源于主观上我们思想静不下来的原因， 还有一个来源于客观上造成的原因，是我们静不下来。你比如说呀，现在这个随着我们改革开放啊，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引进呐、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丰富了，当然这是改革开放对常人都是有好处的了。可是呢，那个不好的东西呀、因为辩证去看了是吧，不好的东西呀、也进来了，什么黄色的东西呀、色情的是吧，甚至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进来了，什么同性恋呐、性解放啊、吸毒啊、啥这个嬉皮士啊，你信是吧，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学这些东西啊，对社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负责任是吧。就是说像这时候讲的一些事情啊，它也严重的干扰到练功人。现在这个人呐、道德水准都一直在往下滑，很多人就追求这个精神刺激了啊，不知道干什么好。所以这文艺作品中要不写点这个是吧，这个黄色的东西好像这本书它也卖不出去了，它讲个销售量是吧。电影电视中要没有这个床上镜头啊，好像这个电影也没人看了是吧，它也讲个上座率收视率的问题，一切都向前看是吧。什么这个是吧，道德观念呢是吧，根本就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有些人不就这样用价值来衡量道德吗？所以它也严重的干扰到人的啊，客观上啊起到一种干扰作用。说你看不看书，一看书里边就是这些东西是吧。说你这个看不看电视电影啊，这套东西可多了。说你我啥也不看了，我就一心修炼了。你上不上街，上不上商店是吧，那裸体画商店里头街上挂历什么都有，这点挂是吧，一抬头就看着。反而啊，方方面面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也在干扰人。这还是我那天讲的，我说呢，干扰人呢，我说作为一个真正想修炼的人，横下心去修炼的人，我说倒是个好事是吧，在这复杂的环境中你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你真正能放得下，真正能得到提高。可能对有一部分人呢，思想不太稳定的，就像我那天讲的是宗室文道若存若亡这种人呢，可能就要干扰很大啊。有的人问我说，老师我能不能修成，今天还有人问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你修不修成那不得你自己说了算吗？修不修不得你说算了，我可以领进门把你法功给你交给你，我还可以安排你今后的修炼道路，那都是安排到成功的。至于说你在这条道路上能不能走到头，你的心性在每一关上能不能过得去，那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你说不定你这一关你就过不去，你就不想过了，你把握不住自己，最后你就掉下来了。所以修炼谁也保不了谁。说能不能看到这人修成，我说谁也不敢这样说，因为它是不稳定因素。我们安排的时候是安排成的，每一步都是安排成的，可以说是成的，但是具体能真能不能成呢，要看你自己怎么走是吧。这个我想作为一个练功人呢，这些干扰啊，我就没有什么标准是吧，就是按照我们今天传这个法去做。我们大家有很多人录音，我们今天这个是吧，包括今天的这个东西将来我们都要出书，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把它从录音带上扒下来出书，指导大家今后修炼。但是这个具体真正修啊，实不实修，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呢，那还看大家，没有什么标准的，全凭你自己去悟去修的。刚才呢我讲了人的这个意念活动问题是吧，人的思维呀是吧，这些事情。我下面再讲一个问题，我讲啊，就是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场范围之内呢，有一种物质叫做德，还有一种物质呢叫做业， 这两种物质啊，都有一个长时期的一个积累过程啊，长时期的积累过程才能够积攒到今天这么多这么大。同时呢，它这个积累过程啊有两种来源方式，一个是自己在他的生命的长河当中所做的好事做的坏事所积累下来的，一个是呢祖辈上积累下来的啊。过去中国人呢，老百姓讲他祖上积德呀，我说那个事情讲的怎么那么对，说那个祖上没德呀，真是，我说这个事情讲的确实很对。所以呢，往往都是这两种来源形式，但是积到你那儿呢，那也是因为你有与其有因缘关系，是吧？那也就该积到这儿，可能是，所以也就得你消，就这个问题。看上去这个人本身没有多大业力，没干什么坏事，可是他业力很大，都是祖辈上给压下来，替他的家族偿还这些东西。说我们老人不做好事是吧？给下辈子造孽，老人讲的话，我说讲的哎。很对的。那么这个东西啊，这个业力如果要是大的话呢，我们就历来视为这个人根基不好，是吧？而得大的人呢，我们就视为根基好。这个根基呢，又决定一个人的悟性问题。所以过去这个人讲啊，说这个根基好，根基好，什么是根基好啊？是吧？只是从字面上去说他了，其实呢，就是看他带的白这个德，这种白色物质的多少而决定，啊，也是两种物质的比例所决定。黑色物质人人都有，其实到今天的人都是很大的，我刚才讲了，我说这个德呢，决定人的悟性，德和业两种物质，因为这个德呢，它是。吃苦付出做好事得到的，所以它和宇宙的特性是同化的，也就是它和宇宙特性呢能融洽的啊，融洽在一起。而那个业力呢，它是和宇宙的特性相反的，它是做了坏事得到的，所以它要是多了的话呢，会在人体周围形成一种屏障，把人呢整个罩在这个黑色的业力之中。因为这黑色业力呢是自己做坏事得到的，所以呢它和宇宙的特性正好是相反的，不融洽，它就和宇宙的这个特性有一种隔绝，就使得这个人悟性不好。因为它隔绝了宇宙的特性的时候啊，宇宙中的真理呀、什么修炼呐、返本归真呐、或者是宗教啊等等这些事情，一谈到这些事情根本不相信，一概不相信，就是因为它的业力大造成的，他的根基不好，使他被这个业力所包围的，所造成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你一谈到什么气功修炼，他根本不相信了，认为你是迷信，是吧？过去这个说有人讲啊，说徒弟找师傅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傅，就是这个意思。说你找到他并不必要你，你不找他，有的人。说他自己有的他选定的人你不跟他不干，死乞白赖的非得要教你，是吧？就是这样。那么谈到这个悟性问题啊，我再跟大家讲啊，我刚才说了这个业力啊，它决定人的悟性大小，就是两种物质啊。因为呢我刚才讲了它的原因呢、但是呢它虽然能决定人的这个悟性，可是呢也不完全绝对的受它制约，这一点呢是肯定的，也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这个根基很好，可是他悟性不行，为什么呢？就像我那天讲那个功能态这种人啊，就像讲这种人一样，他是因为在常人这个社会中啊受的这个教育啊，他得到的知识啊，他认为这是绝对的了，这个他思想也单一物质，特别是在某一个专一的一个领域当中取得成绩的时候，他就更容易炫的这种是吧单一的那种 低等极这个狭隘的这个思想境界当中来，那么就促使他呀不相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北京有这样一个人，我刚才讲了这个根基决定一个人的悟性，但是呢也有个别的不受这个业力所制约的，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北京有这么个人，我在办班的时候在北京二号礼堂，我在这里讲课的时候啊，第二天就在开天幕，给他天幕啊，这个人呢根基好，天幕开得很高，他坐在那里呀、啊，看到我的法身呐、啊，看到我打出的法轮是什么样式的，然后这法轮分解成无数的雪花一样的小法轮落在人身上，法身每个人身后怎么调整身体，我坐那里是什么形态的，啊，多大的光圈，坐在莲花上他全看，他就在这外边啊休息的时候和人家讲。但是讲君子乐道，大伙都愿意听啊！哎呀，说你这个天幕开的这么高啊，哎，真了不起，大伙还挺羡慕的。他还讲了君君乐道，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我不相信这些。我们讲呢，我就说这人的悟性啊，他在这个他观念一变，他就又回到他这个，他觉得他。就说这个人呢、啊、他这个悟性是吧，还有这个呢可能是悟这个根基不好的人，如果家里的环境啊人家都练气功啊除了特异功能啊，或者家里都信宗教啊，也可能使他在这一点上悟性变得好一点啊，这也有这种例子啊，这个是吧。下面我们就讲两个问题，悟性好，人家说了，这个悟本来这个悟啊是一种梵语，是来源于佛教的一句话，后来呢在道教中呢也在用啊，本来是一句梵语，现在把它拿到常人中来调来了，所以常人把它拿到常人中来用啊，就完全曲解了它的原意。现在说悟性好与坏，说他怎么说呀，说这个人呐、啊，聪明不聪明，会不会来事儿，把他用在这上。说这个人呐、啊，在领导面前会来事儿，或者是呢，这个人家呀一说点什么，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说这个人真尖呐，说一点就透了，说一说就明白了，说悟性真好。我说这种悟性啊，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悟。恰恰相反，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悟，是吧？因为我们说那个悟啊，这种奸人呐、啊，我讲了这个理呀、啊，到了高层次之后呢，他正好是相反的。你认为那个悟性好的人呐、啊，他恰恰是不好的。咱们就说这个奸人呐、啊，其实那个悟根本就不是指这个奸人，恰恰相反，啊，我们指的是在个人利益上耍的这个人。悟性好，你比如说，我就拿这个奸与傻给大家比个例子。常人认为这个人呢，在常人中奸，那不吃亏呀，这人这都就奸，悟性好。说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咱就举例子说吧。说这个奸人，大家想一想，他奸，他会来事儿，他能明白了领导的意图，他能干得好，他能，所以他不能吃亏。因为他奸他也吃不了亏，因为奸他能得到赏识，因为他奸他能占到便宜，那怎么还业啊，怎么吃苦啊，久而久之这个利益他看的是非常重的。大家想一想啊，这种人他能够修炼吗？你要一谈到修炼他根本就不相信的了，说是他说你们这个还是我这来的实惠，你说你们这个这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说你们干什么呢，这是活得不自在了，是吧？他不理解，他认为你这些人呢、啊、简直就不可思议。这个奸人呢、啊、因为他奸呢，他陷在这个利益当中，他不可自拔，是吧？所以这种人呢、啊、不是我们所说的悟性好，那恰恰相反的，他是那个悟性不好，那他会有很重的私心呐、啊、他会有这个，是吧？这个他认为这个重现实啊，是吧？什么修炼的宗教这些事情啊，都是迷信。这种人呢、啊，他是悟性不好， 我刚才讲了，我说正好恰恰相反，那个傻正好是悟性好，但是我们练功人不需要叫你做这种傻的，是吧？你傻了吧唧的怎么能去练功呢？我们所说的只是在个人利益上傻，那已经说你傻了。我们别说个人利益上，我们就别说我们修炼的人，我们就说一般的傻人吧，咱就拿这个傻人举例，说这个人是傻子，谁都在常人社会中谁都得说他傻，没有人说他奸，是吧？傻呵呵的，谁过去打一巴掌照脑袋上，啪一巴掌打得很疼的，说你个大傻子，他呵呵一乐，谁过去当踢一脚大傻子，他也一乐，是吧？谁撇石头小孩打他呀，撇石头打他呀，他的利益都被人家占有了，在常人中他什么也得不到，一天傻呵呵的，谁骂他一乐，谁打他一乐，你说他奸不奸？你打他你给他得，你占有他多少利益你给他多大的得，他什么东西都得不到，你那个东西常人东西你都得变成得给他，你打他啪大傻子，他呵呵一乐，这得你给我来吧，你就往这扔吧，我都不往出推呀，我一乐全都留下，你说他傻吗？他傻只是在常人这个物质空间中，这个身体他的大脑啊给他搞得不好使，而他真正的生命却不傻。人家讲啊，说老人讲说积德嘛，说他现在傻了，积了这么大的德，我说将来怎么办呢？他不想修炼，说这修炼得长多高功啊，说不想修炼，不想修炼，人老百姓讲了，说那下辈子就是当大官发大财，就像我那天讲100元大票乘麻袋往家背，他有的是德，是吧？他换了，他做一点事儿他就能得钱，做一点事儿就能得钱啊！别人绞尽脑汁费了很大力气也挣不了多少钱，他不费劲儿他就那钱多的是，都是他得换来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不正好恰恰相反吗？人所说那个坏，特别是有些那个傻呀，你看他是傻，其实他那个脑袋呀是有意的把他闭锁住了，就是来当傻子。所以往往有些傻孩子啊，他是有来头的啊，他是有来头的。这个有许多在这个高层次中的那个，是吧？就佛教中讲多少升天呐，说有多少升天，那天上的天人呐，那就是神仙。可是呢，他没走出三界之前呐，他在六道之中啊，虽然他在那里神来神去的相处啊，可是他照样要入六道。只不过不像常人，常人百年以后入六道轮回，他得几百年上千年才入六道轮回一次。所以他奸呐，他明白啊，一入常人还能不能返回来了，是吧？这是很危险的问题啊。他说我当傻子去吧，是吧？我当傻子就不会造业啊，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我发现有许多孩子脑袋是带锁的，那傻孩子就是给他紧箍住了，锁住了。当然我们倒不是让你做这种傻子，你傻呵呵的怎么练功呢？我们这明明白白要修炼呢，是吧？我们只是叫大家呢，在你的个人利益上啊，各种执着心上把你这个心放大，你在你的利益上啊，你能够做到这样，人家就会说你傻了。常人可不就说你傻吗？我举个例子，我在东北的时候有个气功师啊，也当然这个人他是复意识修炼，他的复元神修成走了，他啥也不是，掉在常人迷踪，在掉在名利当中了，追求钱去了。开始出山的时候层次很高，是吧？他就讲，他说我呀，他说我在常人中就是随其自然，是吧？别人求呢我也不求，我求的东西别人求不来。人家单位里分房子把他倒去了，说这缺房户都过来了，咱们谈的条件领导，他这房子怎么办，分给谁，房子有限，一人一间是不够的，是吧？谈来谈去大家都摆条件，说这个房子应该给我，他不吱声。最后领导一看这房子，我看就他条件行，这房子得给他。你说他说什么？他呵呵一乐，给我那就给我吧，就那句话。这个 人家也不理解，说给你就给你，旁边还有人说，说不行，这房子不能给他，这房子得给我。他接上他说一句，他说那就给你吧。这种人谁不得说他傻呀？在常人社会中啊，跟他要好的人家说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说常人中的利益你不要，你要什么？说常人不要什么，我要什么？人家也看得挺可气的，是吧？人他跟但是跟他要好嘛，就说他，说现在神这个人，你说什么什么不是好的，什么不要？把地上踢那个石头没人要，说那我就捡石头。那当然了，这种人呐，那谁都得说他是傻。其实他只是说出一种理来，常人却不理解，是吧？他倒不一定真正捡那个石头，他的意思是说，常人要的东西啊，我不求，而我求的东西都常人不惜的要的东西。他讲这么成理，但反过来，咱们就指这个石头讲，说人家讲了，说极乐世界到处都是金的，地是金的，树是金的，房子是金的，佛体也是金的，鸟都是金的，花也是金的。啊，没一块石头，据说到那地方花钱就是石头，花个钱就是石头。但是他都不会搬块石头上那儿去啊，他就讲了这么一层理，常人所认为不好的东西可能是好的，常人不追求的东西是吧，不要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好的，常人要的东西恰恰相反，那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伤害自己，那都是不好，我不要。实际上他就讲这种道理，是吧？所以我们讲啊，这个物啊，不是什么这个常人那个聪明，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啊，因为到高僧自修理全都变过来了。人家这个说。我刚才讲这个理呢，它还是停留在这个，是吧？对这个法的认识上，啊，修炼的整体这个东西的认识，啊，它只是停留在那个。还有一种啊，对这个修炼过程中，对具体状态、具体修炼方式，它的悟与不悟的问题。我们有的人我就讲这个问题啊，有的人身体一难受。他不干了，其实他身体有条龙在那钻来钻去的，或者是练出个这个法轮呐、啊，或者是其他功在身体里，他不老实啊，他也要动的，他一动他就这边啥怎么不舒服难受了、啊？你说你还练什么功？他问我，哎，我怎么这么难受啊？能不能不难受啊？你还练什么功？你修炼干什么？这种人我就说这个意思，那个功出了功啊，因为你带着人的身体修炼，出了功你也不舒服的，除非你的身体完全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之后。你就没这个感觉，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你能不能身体稍微难受了，你以为是说你认为是得病了，你上医院要看病了，你还修炼什么？人与人之间遇到矛盾了，勾心斗角的时候，伤害到你了，你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也心里受不了了。我们都指这个，这是修炼过程中的，你能不能？其实这也就是修炼过程中的。我们讲这个物啊，还有个根本物的问题。什么是根本物啊？就是我们从修炼的开始，一直到走完他修炼的全过程，到最后一步，他的心性完全提高上来，达到标准了，他的功也修炼这么高了，他的修炼道路也安排到这一步结束了，就在这一瞬间，一下子开工，大开，是吧？这叫做顿悟，一下子他看到了他所修炼这个境界层次中的各个空间的真相，看到了宇宙的理，是吧？神通大显，所以我们叫他大觉者呀，这还不是大觉者吗？这还不是大彻大悟的大觉者吗？翻译成印度话就是佛。这是一种顿悟形式，修这种顿悟的人呢，现在几乎找不到，太难了。说这个人一味的往上修啊练啊，可是却不知道他自己的功是什么形状的，功就是锁，什么感觉都没有，是吧？功力功的威力本身都是锁，到了最后一步才能锁才打开， 大用，那功能大用。一直到最后啊，谁也不知道，人家也看不到他身体练出的功能形式，还一味的要求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心性，吃苦，我在常人中啊，放弃个人的那个执着的心啊，很难的。这种人看不到，这就属于那大根基之人才能做到。我们现在呢，我传给大家这道东西是属于见悟的。什么是见悟呢？就是一上来，我们讲开天目嘛，是吧？天目打开，看不清到看得清，看不见到看得见，会越来越提高功能呢。随着你心性的提高，会越出越多，越加强越大，是吧？天目层次也会越来越高，慢慢的走完全过程，渐渐的达到了最后一步，不需要那一刹，可是却历历在目。你怎么过来的，你都看得见。这种修法呢，我跟大家讲，也有它的难处，也是干扰相当大。因为你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那种魔幻所干扰。谁说变个假佛呀？说反而教你点什么呀？你心一动跟人去了。还有我们学员呢，是哪个气功师啊？晚上这个就调他走了，他就跟人家去走了，是吧？你已经入了魔了。练功人呢，就是见悟的人，很难把握，就在这里边。说看到一个高大的神仙的本事挺大，真教他东西来了，是吧？神通挺大，给他显现出来，甚至在常人中给他显现神通。他一看，这真厉害呀，说不行，我得跟你学了。或者人家教他什么东西，他也要了，那么一下他的东西就乱了，这套东西就乱了，甚至跟他去学去了。可是他也是不得正果的，是吧？他在那个空间当中，他也照样入六道了，你不白修了吗？得一次正法，在正法中修炼呢，是相当难的。我说你千年不遇，万年不遇，我这法轮功几万年都没有传过了。是吧？你多大的缘分呢？你就是体悟不到它，因为你已经在常人中这个迷中迷得太深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你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你就在这个迷之中了。所以我们讲的悟呢，这个见悟啊，传给大家的是这样一种悟，是吧？这个各种魔的干扰形式啊，出现了一种什么状态啊，还哪块挺好的，你去了到那块被人害了，被人伤害你，就各种事情可能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讲嘛，开了功修也很难。我们现在有的人呢，学员层次已经达到很高境界了，我现在就有这样的学员。你确实打得很高了，按照现在应该出的功能啊，相当丰富的应该是出的。为什么没有出呢？没有这样呢？因为得让它再稳定稳定再稳定稳定，让它一下子达到见悟，就是不上来。我们这一门不这样开，就一上来就是见悟见悟见悟。你刚刚从常人起步，你是这样式的，你心把握不住的。我们一上来就是直接练功就出神通的，人就能飘起来，一下子让你达到这个状态，当时就出来，你肯定把握不住的。所以让你稳定稳定再稳定，稳定到一段时间之后，啪一下给你打开，一下处于见悟状态，会出现这个状态。所以很快我这个法停下来不传的时候，让我们这功不传的时候，很快有些人一下就会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大家千万注意。但是我也告诉你，顺便我在这里讲，今后我们任何人出了功能，你不要沾沾自喜，功能不是决定你层次高低的东西，它只是你练功过程中的反应，是你练功过程中的副产品，它代表不了功能。我们在各个练功点上，学员出了功能之后，不要，大家也不要崇拜它。你可能也有很多，因为条件关系你没有出，是吧？没有给你打开，它只不过给它打开了。衡量一个人高低，修炼的好与坏，就看他的心性。将来李洪志你看不到了，以谁为师？就以法为师。能以这些个神通为师啊！不要看人家神通一显，简直了不起了，这人坐这块没了，一会儿又出来了，他这个隔墙走出去了，我说大显神通，这真了不起啊！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起这个心，你可能修炼的很不错了，你早就具备这个状态，你一起这个心，你可能就完。 弄不好你这个心就放不下，你就是属于执着心，你去吧，摔跟头往里去，你也去不掉，弄不好这一关过不去，下一关上来了，那越积越大，你掉下去了。大家千万记住这件事情，很严重的啊，千万记住这个。所以我们讲这个悟呢，是这样一个根本的悟，见悟顿悟。大家可能听到这个禅宗也讲悟，咱们顿见之分呐、啊，见悟啊，顿悟啊。我告诉大家呀、啊，那不是讲的根本悟，它是讲理悟。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一下子认识到了；就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慢慢认识到的。慢慢认识到的就是见悟，这一下子我就认识到了。就是顿悟，它是停留在理上去，啊，修炼过程中的悟。所以那个南顿北渐呐，这个争在历史上争论了好长历史时期，争来争来去，我说哪样还不对？我说一向认识到了也对，到慢慢认识到也对，只要能认识到就好，啊，只不过是个修炼方法的问题，还争论了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根本的悟。那么刚才我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大根器之人。什么是大根器之人呢？这个大根器之人呢，得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第一，他得能够这个吃苦中之苦。什么能吃苦中苦啊？说人就在苦中啊，人多苦啊。反正你热了不行，你看你身上的还不行呢，热乎乎的；冷了你也不行，饿了你也不行，渴了你也不行，走路累了你也不行。反正是你有了这个身体，没有你遭不完的罪。但是呢，大家都是这样来的了，从娘胎里出来都这样，也就不觉得苦了，啊。可是，在另外的空间里，他觉得你苦，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身体，所以他没有冷热，是吧？没有轻重。那非常美妙舒服那种感觉，可以飘起来，可以变大变小，没有这个身体的束缚，是吧？所以呢，他认为人是苦的，人都这样了也就不知道苦了。说虽然这样，我刚才讲了，我说人都是苦的。这个唐山地震呢，他们我看报纸呢，就是搞了一个社会调查啊，报纸上登说唐山地震呢，这个人都震死了之后啊，有一部分人被抢救过来了，就对他们进行一次社会调查，说你们死亡状态呀，在那个期间呢，有什么感觉没有？是什么状态呢？可是呢，这些人呢，谈出来的几乎都是一样的，说在那一瞬间呢，没有害怕的感觉，说震死了那一下子，反倒感觉有一种啊精神上的解脱，一种潜在的兴奋感。一下自己从那个躯壳里飘出来了，看到自己身体了，哎呀，那个美妙啊！说有的人还去了什么地方呢？我们都不讲了，见到什么生命体了，这都不讲了，就说他这个状态，是吧？这是这些震死过去的人抢救过来谈到，说他就没有这个身体，他就感觉非常方便、舒服、大自在。但人都在这个苦中啊，还得吃苦中之苦。怎么吃苦中之苦啊？其实人呢，我那天讲了，我说人呢没有三天好日子过，你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你不信你一生你看老是这样。其实何止这样啊？那有的人难更大，那最糟的简直是确实很大。我举个例子说吧，啊，说这个人呢，家里呢有个瘫痪病人，哎呀，累的他呀，简直这个精神上啊。这个有一天呢，上班到单位去了，辛辛苦苦的，这个到班上了，是吧？一到班上呢，单位呀不景气，那单位呀，这个现在搞改革，有的副人员呢，那就得炒鱿鱼了。说这个你也是炒鱿鱼对象，饭碗打了。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呢，这铁饭碗打了可了不得，是吧？这个国外呢，反正你这儿不要，我上那儿干去。这饭碗那一打，反正大家都不止你一个人呢，是吧？没办法了，回家吧，单位没有了。 是吧？刚一到家呀，你家这个老人呐病重了，他要死要活的不行了，赶快送医院吧，着急上火送到医院呢，到医院要支票，要不拿现金来，这单位也没了，上哪拿支票去？说要钱很多，去借吧。着急上火的借来钱，安顿好了。啊，刚一回家呀，老师找你来了，你家孩子把人家打坏了，上医院就是啊，看看去吧。这简直这个火上了，这些事都处理完了，往家一坐，哎呀，这一天这心思啊，这心情，你想啥心情？说想休息，刚想消停消停吧，来电话，那电话中告诉你说你爱人呐在外边有外遇了。讲的是笑话啊，举的是例子，这种事情倒不一定出现，但是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说得吃能吃苦中之苦，这种大根基之人很难修的。有的人心思这还活啥劲儿了，是吧？哪有路了，干脆吧，找个绳挂上吧，活不如死了好，挂上一了百了。说能吃苦中吃苦，还得有大忍之心，德还得大，当然那种大根基的人德是相当大，还得那这个有大忍之心。大忍之心，什么是大忍之心呢？我在这些天中一直谈这个忍呢，也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再谈谈这个忍。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个人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也不去争，也不去跟人家斗，这不是阿 Q 吗？人家说你呢，这简直你这个人活得太窝囊了，太懦弱了。常人就会这样说，太懦弱了。可是你却是明明白白这样做的，你不是懦弱，你自己清楚，这不是懦弱，这是意志坚强的体现，是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匹夫之勇拔剑相斗啊，你骂我了挥拳就打，是不是？那就是匹夫，常人就是常人，你要跟他一样，你不也就是常人吗？正因为你是个修炼者，你才应该这样做的。常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能够忍，你一直是坚强的。咱别说修炼者有坚强的意志，那常人有涵养的、知识高的、年龄大的，还讲一个修养呢，是吧？不和一般人一般见识啊！何况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呢，是吧？这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典故啊。中国人对这个人呢，这个简直研究得很透了。说中国古代有个人，举个例子吧，叫韩信，汉刘邦的大将军，国家栋梁。说这韩信呢，为什么能够做这么大的事啊，成这么大的器？就说韩信呢，他年轻的时候也了不起，很了不起。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大忍之心，所以他以后才能成大器的。不有这样的典故啊，说韩信受辱于胯下。韩信年轻的时候啊，练武术，这个练武之人总爱挎个宝剑呢，古代就是这样。他挎个宝剑呢，走在街上，有个人呢，掐着腰就挡住了他的去路，说你挎个宝剑干什么？你挎个宝剑，你敢杀人吗？你敢杀人，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说话间，把脑袋就怼过去了。这韩信是哪儿的哪儿啊？说砍你脑袋干什么呀？说我砍你脑袋，那个时候砍脑袋也得见官偿命啊，随便杀人问题吗？他一看韩信不敢砍他脑袋，他说你不敢砍我脑袋，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韩信就真的从他胯下就钻过去，对吧？说这个意思呢，不是说这个人呢太懦弱了。你说韩信这个人他懦弱，够勇的，是吧？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就说他，是吧？能够忍辱负重，能够，是吧？能够忍辱才能够成大器。何况我们修炼呢？这点小事，常人中的事情还有什么忍不住的？你想得到的超常人的东西，韩信只是个常人，而你要比他高得多呢，将来。但这种事情你不一定遇得到，说谁叫你从胯下钻过去？ 可是人与人心性的那个摩擦呀，勾心斗角那个状态呀，啊，我说有过而不及，你不信你试一试，人在这个心性呢，突然间谁骂你一句呀，剜心透骨的，谁伤到你要害处的时候，你不动心，你能一笑了之，我说你这个人就真了不起。得罗汉果位的，出基督汉果位的人，就在这个问题上就能不动心。你打他一乐，骂他一笑，常人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儿。出基罗汉果位就是这个状态，利益上的事情他完全都看不淡，因为他已经得了果位。这个还得有啊，这个当然这个德还得大，还得能舍，舍去常人的各种执着啊欲望，悟心好啊，还得守德。这个守德也很关键呐。有的人讲啊，有的人就想练七功干什么呢？是吧？除暴安良啊，也有这样的人指导他练功。他说我要出了大神通啊，他我这个社会这个看着有些人是坏人，我去看不惯，我要出了神通，我就专门治坏人。我说你不需要练气功，你去当警察就行了，是吧？当警察就行了。说我们讲呢无为，而这种无为呢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很绝对的，是吧？我们讲这么样，你比如说呢，我们最常人中现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呢，发生了纠纷呐、纠葛呀，你不要参与进去。现代人好与坏，你知道他有什么因缘关系？互相之间，他骂他一句，他也许他以前欠他一句；他打他一拳，也许以前欠他一拳。这些事情你不要管，他自有常人中的人去管，有警察去管。常人中的法管常人中的事，你是个超常的人，你老做这种事情，你看不到他的因缘关系，可能你觉得你做的是好事，其实是坏事。人家俩在这结账呢，结义呢，你一下子干扰了，你下把还得来一把乱。那你自己不造业了？就是我们讲守德不失德，那点德不是现在积的，是久远年代积的，保住它别失去就已经足矣。说有的人说我就做好事，做好事当然你碰到好事你去做我们是不反对的，就怕你碰不见。说有人想专门做好事，那我就说是有为。你骑个车满这个大连去溜去，你不一定碰到好事做，它不是现在积下来的这点东西，是不是？这是久远年代积下来，你别失去它。所以我们讲的无为。说有人讲了，说看着杀人放火的我们也不管，是不是？那是个心性问题，是不是？你看到人家，你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别人吗？你看到这个杀人放火你都不管，是吧？你看到人跳到水里去了你也不救，自来水龙头打开了你也不关。我说那就是心性问题吗？你不是为了别人做好事，为了别人而修炼的，就是我们不要有意的去找一些想要做什么事情这点事情。所以他练功，人家过去就讲无为无为，他为了不失德，不做有为之事，他跑到深山里山洞里做那些，唯免失德嘛。那我们讲这个道理，说社会上，说社会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说自然状况不太好，大家想一想，我们讲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人人都从自己的内心去找，我自己哪做的不好，我怎么为别人好，人人都这样了，大家想一想，那社会将成什么样？它不就没有不稳定的因素，也用不到你暴打不平去了，是不是？人人都考虑别人。其实作为一个练功的人呐、你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是应该去考虑别人的。反正我这人养成一习惯，我每当做什么事情啊，我先考虑这个别人对别人有啥好处，能不能伤害别人，别人能不能承担得起呀、一个人受不受得了啊？现在的人呐，根本好多人都没有这种意识。我说那就不行。我那天讲道理，我说不怕你当多大官发多大财，你赚个体户也行，你是挣钱是吧？合理的公平交易， 你恨不得把人兜里钱都掏空了，都塞到你兜里去了，你这个思想就基础就不对。在哪个境界当中，在哪一个层次当中，在哪一个阶层当中都可以做好人，不是说高阶层啊有钱阶层啊就不能做好人了，一样在他那个阶层中有他那个阶层的麻烦事儿，都可以体现出来做好人的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讲那么多啊，这个这堂课我们就讲那么多啊。